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高市早苗的援军到了，第二个是明年中国经济政策只见鸵鸟，第三个是香港国安公署威胁外国记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8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已经告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0 AI 芯片。川普说，习近平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川普说，美国政府将会从这项安排中获得 25% 的税收。川普说，美国商务部正在敲定细节，同样的政策也会适用于 AMD、英特尔以及其他的美国公司。川普最后写道，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才是这项政策的核心。为了低迷的民调，为了应对低迷的民调，川普向 MAGA 展示他占便宜的能力，于是他就放弃了人工智能芯片的基本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限制政策全部瓦解。那么 H200 AI 芯片是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旗舰级产品，它是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算力的象征。那么中国互联网公司以往呢，就要通过大规模的走私才能获得这种芯片，有了这种芯片才能加入人工智能行业竞争。那么现在就算是在美国各大的人工智能平台，他们的竞争本质上也是算力的竞争，这就是英伟达公司盈利暴涨的原因。那现在川普政府已经放弃对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那未来会怎么样不好说。这是另外，美国司法部12月8号宣布逮捕两名男子，指控他们走私英伟达 H100 和 H200 芯片到中国，涉案金额1.6亿美元。这头是在走私，另外一头是放水。这两名男子分别是43岁的中国人巩凡月和加拿大籍华人袁本林，他们是从2023年11月开始走私，通过空壳买家和中间商绕开美国的出口限制，将芯片运到中国。现在抓他就是早了嘛，晚一点就没事了。这第一。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移民部12月8号宣布为外国的医生开辟获取绿卡的快速通道，总共5000个名额，缓解加拿大的医生荒。那么外国的医生快速获得绿卡需要满足的条件，第一，外国医生必须正在加拿大工作，工作岗位包括初级保健医生、外科医生以及临床和检验科的医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必须在加拿大正在工作，这是第一。第二，过去三年里至少有1年时间在加拿大全职行医。那么外国医生现在可以在加拿大移民部的网站上建档，那加拿大移民局计划在明年年初开始进行遴选。加拿大医学协会指出，目前加拿大有650万居民，有650万居民，什么情况？差不多1/5加拿大人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哦 ，OK， 650万居民是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相当于加拿大人口的1/5啊。所以加拿大家庭医生的缺口达到了22000人。按照目前加拿大医学院的毕业生的培养速度，很难填平这个缺口，那就怎么移民呗。 第三，路透社报道，香港国安公署12月6号约谈外国记者，被约谈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法新社、金融时报、美联社、彭博社跟华尔街日报。国安公署指控外国记者在报道鸿福苑火灾和立法会选举时散播了虚假信息，不过香港国安公署并没有拿出所谓虚假信息的证据。国安公署的官员还威胁外国记者说，如果你认定违反了法律将面临后果。这不是废话吗？谁会放过他们啊？他们的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会受到影响。他还说，别说没有警告过你们。香港海外传媒12月6号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约谈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的调查显示，香港去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已经跌到了180个国家中的第140位。02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还是第18位，现在就跌到了140位。香港失去了新闻自由，这是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废墟的证据。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澳大利亚临时居民人数达到了290万，创历史新高，同比上升了10万人，超过澳大利亚人口的十分之一。那么2021年澳大利亚的临时居民是161万，三年间翻了一倍。临时居民包括持有临时工作签证、学生签证、打工度假签证以及过桥签证的人士。澳大利亚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4财政年度，印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人数是15万7000人，中国第二14万。另外在临时居民当中有40万人持有过桥签证，过桥签证就是等待移民审批结果期间的过渡性签证，包括庇护申请。那么疫情之后，中国人在加拿大申请庇护的数量显著增加。澳大利亚内政部去年8月表示，过去5年里有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向澳大利亚政府递交了政治庇护的申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许多庇护申请几乎不可能通过，申请人只是想借过桥签证获得几年的工作许可，在澳大利亚合法的工作。这是第四、第五。纽约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在白宫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应对关税和贸易政策对美国农民造成的影响。在120亿美元的援助当中，有110亿将会直接付给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民。大田作物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棉花。那么其余的10亿美元将支付给种植水果蔬菜的农民。美国农业部表示，这笔资金将会通过大宗信贷公司的渠道发放，属于一次性的援助。美国农业部预计，农民最早可以在明年2月拿到这个款项。美联社指出，过去几年美国农民一直是川普政府关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中国、欧盟等国家都减少了从中美国进口大豆、玉米、猪肉跟乳制品。然后川普政府再拿纳税人的钱去弥补他们。第六， NHK 报道，日本气象厅通报，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12月8号晚上11点发生了 7.5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迅速采取行动，他立即在首相官邸成立了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仅仅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12月9号凌晨1点，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召开记者会，木原忍敦促沿海地区的民众要么马上向高处转移，要么进入坚固的建筑或者避难中心，在海啸警报完全解除之前不要擅自返回。这就是高市早苗政府名望这么高的原因。截止12月9号上午，这次地震总共造成了23人受伤， 伤者大多是被掉落的物体砸伤，或者是因为慌乱撤离时发生交通事故。地震导致岩手县海啸高达70厘米，青森县和北海道浪高40厘米。目前海啸警报已经完全解除。不过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未来几天到一个星期之内还会有余震出现，有的余震可能比较强烈。那么在日本的网友要注意保持警觉啊！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12月8号宣布取消发布10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理由是联邦政府停摆。那么10月份的 PPI 将会和11月份的数据一起在2026年1月14号发布。那么10月份的 PPI 本应该在11月份11月中旬发布。那么 PPI 是美联储最看重的物价指数之一，没有 PPI 数据，美联储12月份的议息会议将缺少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川普政府取消发布 PPI， 理由是政府停摆，而真正的原因是川普的政治顾问担心选民对高涨的物价的担忧正在拖累川普和共和党。川普的政治顾问建议川普多说自己在提高工资、降低住房成本、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工作。白宫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调整川普的经济叙事，那现在干脆连通胀指数都藏起来啊！这是第七、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计划在明年1月5号召开会议，讨论将会在2月份到期的4亿美元境外债展期到2028年2月13号，两年啊！万达商管目前有两笔美元债要到期，一个是1月份有3亿美元到期，这笔美元债已经有过展期了，是从今年的1月20号展期到明年1月12号。万达商管是万达集团最优质的资产，现在也面临崩盘。另外，万科在10天前连续两次申请境内债的展期，12月5号一个是12月28号到期的37亿人民币的展期，那11月26号是寻求12月15号到期的20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务展期。那么万达商管、万科都借不到钱，说明什么？说明明斯基时刻到了，对吗？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12月8号访问中国，他当天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韩正、商务部长王文涛以及外交部长王毅。瓦德富尔这次访问的重点是要中国政府稳定对欧洲芯片和稀土供应啊。不过他在北京碰了钉子，瓦德富尔说要说服中国政府向德国企业发放新的稀土许可证，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瓦德富尔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他原计划是今年10月份访华。那么因为之前瓦德富尔对中国在台海以及东海、南海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个发表一个这样的言论，中国方面就取消了他的访问，结果德国人吓得要命，赶紧叩头然后北京就让他去了。 Stupid。 第十，彭博社报道，日本老人去世没有继承者的情况日益普遍。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数据，去年有1290亿日元的无人继承资产收归国库，大约是 8.3 亿美元，这是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三倍。那么2022年起，日本死亡人数显著攀升，去年日本死亡人数达到160万。日本综合研究所指出， 在去世的高龄者当中，未婚者的比例上升，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近亲亲属。那么老人去世之后，没有人继承资产，也没有人继承房产，所以日本有900万栋房屋空置。这是第十一。中国互联网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最忙五人组。那么这五个人名字分别叫张吉伟、林国瑞、林文书、林亚南、江逸云。他们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他们来自一本名为《10000个中国常用人名前五个名字》。3月3号，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住建局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公布机械设备租赁采购项目的中标公告。那么这个项目的预算超过3000万人民币。公告里面列出来评标专家，评这个标的的专家就是这五个人。结果有网友搜索之后发现，这五名专家出现在其他的文件当中，从书法获奖名单到项目评审，从少儿春晚到声乐比赛，都是这一套名字，都是这五个人。甚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22年公布的福彩公益金受助名单，这个名单当中和这10000个中国常用人名当中有一段名字几乎是完全一样，不是几乎，就是完全一致。可见什么？可见这个受助名单都是假的，钱去哪里了？网友评论说，中共官员不仅贪腐普遍，而且懒到了极点，他们要找五个假名字就选前面五个，连顺序都懒得改。而且不仅顺序都懒得改，而且都能成功。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病了，有病，病得很严重啊。12，中国海关总署12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中国进口原油5089万吨，折算下来每天进口了1238万桶石油。环比暴涨 5.24%， 创下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年底本来是石油需求的淡季，而且中国已经储备了非常庞大的石油但是中国仍然在大量的进口原油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需要。那么船运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进口的原油沙特最多，每天是159万桶，那么环比增加了35万桶，这是5月份以来的最高值。第二个原油就是伊朗到港的原油每天135万桶，环比增加了23.3万桶，也是3个月来的最高值。相比之下，俄罗斯原油到港每天是119万桶，环比减少了 15.7 万桶。海关数据还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累计进口石油5.2亿吨，同比增长 3.2%。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高市早苗的援军到了。美军最新的部署显示，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日本海域，支援受到中国军事压力的日本。那么过去一个月，东亚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从11月下旬开始，解放军在东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地区集结超过了90艘舰艇，其中包括辽宁号航母编队。同时在冲绳外海，解放军战机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自卫队飞机，这种带有攻击性指向的动作是近年来中日之间最危险的军事对峙，也推动区域紧张局势 迅速升级。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做出了非常清晰的战略调整。根据 Davis 最新信息，美军林肯号航母和第21驱逐舰中队已经在12月4号到12月8号从第三舰队转入第七舰队。美国印太司令部在12月8号发布的最新舰队态势图显示，正在西太平洋执行突击部署任务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正式并入第七舰队，进入了前沿作战序列。目前林肯号航母和多艘宙斯盾驱逐舰正在日本以南海域活动，构成美军在第一岛链最核心的海空打击力量。与此同时，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继续在横须贺为母港的范围内展开巡航，两支航母打击群同时进入第七舰队的责任区，这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高强度前沿部署，显示美军正在提升对东亚区域快速恶化的局势做出的反应能力。那么这个安排的目的不言自明，应对解放军正在东亚形成的大规模海空集结。那么日本的两栖力量也在同步推进，可以搭载 F-35B 隐形战机的两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已经进入了南海，并在近日停靠在越南的岘港。那么作为具备航母化作战能力的平台，迪利波里号和随行的两栖舰艇构成美军在南海最机动最灵活的作战群组，补上了航母无法长期固定部署的缺口。那么除了航母和两栖力量之外，美军驱逐舰正在东海、日本海、菲律宾海和南海呈现多点分布。那么驻横须贺、佐世保和关岛的舰艇包括约翰菲恩号、希金斯号等宙斯盾舰，以及蓝领号指挥舰，以及测量舰叫伯迪奇号，构成了贯穿第一岛链的完整海上布局。那么地下水下力量同样保持前沿存在，福蒙特号和格林威尔号攻击核潜艇正在关岛和澳大利亚周边海域活动，为美军提供隐蔽而强劲的战略威慑能力。那么为了支持这一庞大的部署，美国海军补给舰队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关岛建立起完整的后勤链，确保航母和驱逐舰能够维持高度出动率。那么综合当前态势，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同时运作两支航母战斗群，一支两栖攻击舰攻击群，几支独立部署的驱逐舰力量，以及前沿巡航的核潜艇。这种兵力密度是近年来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美军的这一部署高度针对中日当前的对峙态势，也是川普政府对高市早苗政府发出的最直接最可见的军事支持信号。事实上，林肯号能够在如此快的速度抵达日本水域，也显示出川普政府的部署并不是临时决定，而是在早期已经做了战略安排。那么双航母在第一岛链的存在，一方面为日本提供压倒性的军事支撑，另一方面向北京传递准确无误的联合威慑的信号，这也反映出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它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日本不再是被动的跟随者，而是成为美国战略体系当中的核心盟友。这个改变是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承担区域安全责任后才形成的。那么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图景来看，中日关系正在取代台湾海峡成为当前东亚安全的首要焦点。与此同时，解放军在东亚的大规模集结不仅让整个东北亚紧张局势升级，也令整个 亚洲地区为之震动。所以其实亚洲各国都在重新评估区域的力量平衡。所以在这种局势之下，美军的快速部署是维持东亚稳定的一个关键力量。那么目前东亚局势的三大主轴非常的清楚，一，中美在第一岛链的直接军事对抗，二，台湾议题持续的敏感但是占据次要位置，第三，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急剧升温。那么综合来看，印太地区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的阶段，任何一次战术误判都可能会被迅速放大，导致局势不可预测。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不可能像川普政府一开始的愿景那样抽身离开。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是东亚局势结构性的支柱，跑不掉，美军跑不掉。这件事情跟欧洲是非常相似的。川普所设想的战略收缩和现实中他必须面对的地缘政治压力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轨道。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我们讲第二个主题。明年中国经济政策只见鸵鸟。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审议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那么本来政治局会议是月底开，那么这个月初呢，这个月初开是因为12月中旬会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上个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经济政策，所以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提前到月初开，目的是用这个会来制定明年的经济政策，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所以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明年的经济政策。不过会议还审议了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这个条例很特别，就是他这个条例安排的很特别。你想一下，本来这个政局会议是讨论经济政策，你非要安排在这里面，当然这肯定不是为了拼凑的问题，肯定是有意为之。大家应该还记得10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传达习近平的指示。那么这个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什么时候开过？2020年开过第一次，2020年中共开了第一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2020年的会议非常豪华，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做总结讲话，基本上是顶格的规模。在中共的话语体系当中，中国有两个政策方向，要么依法治国，党在法下，要么加强党的领导，党在法上。习近平当然要的是党在法上，这样他就有不受约束的权利。所以习近平大会小会任何一个发言都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这话他说没毛病，他是总书记。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强调依法治国来平衡党权过大，中国就会出现一人体制。结果是什么？结果就2020年开了第一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规格很高。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讲了个什么逻辑呢？他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 有机统一，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依法治国，啊，和这个党的领导搅和在一起，啊，搅和在一起。那本来是一个全面依法治国的这样的工作会议，结果他用党的领导去搅和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中共党内当时达成的是一个怎样的妥协。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然后李克强跟汪洋裸退。栗战书是到了年龄，其实汪洋跟李克强都没到年龄。那么新华社说的是李克强跟汪洋是主动退下，结果就是个这样的局面。五年之后，中共中央又开了一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啊，那么这次呢，习近平就没去了，啊，当然，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显然是对习近平权力的一种对冲，所以习近平没有参加，其他政局常委只安排了丁薛祥去传达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只是要一个副总理去传达吗？哎，他就安排他传达。习近平的指示还是五年前那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啊，那这次赵乐际是唱独角戏，但是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啊，政治局12月8号的例会上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啊，名称前面有个中国共产党，看上去有点怪，但是按道理来说，条例的名称应该是中共中央，啊，举个例子，中央政治局6月30号的例会，会议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啊，理解吗？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习近平面上仍占据着基本盘，但是你可以看到决策议事机构协调机制工作条例和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都是啥？都是限制习近平权力的。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面上仍然占据基本盘，但是限制习近平权力的进程似乎没有停止过。那决策议事机构协调机制工作条例，啊，基本上这两件事情都是加在习近平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啊，那么把经济议题跟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条例这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很有意思的组合，啊，为什么？因为11月份政局会议讲的是啥？讲的是中央巡视组工作汇报，是针对什么各个省的，啊，这是习近平的议程，啊，那么为的是习近平搞这个中央巡视组巡视各个省，控制地方政府，啊，那么12月份就变成了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限制习近平，啊，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中间的中共党内的这种对抗。好，就我们前面都讲完，我们讲讲经济议题。会议认为，今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后面就啪，全是表扬自共产党自己的，我就不念了啊。重点，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一个重点。另外，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两次提到化解风险啊。那这次政局会议讲到经济政策层面有几个变化，第一个，从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变成了国际经贸斗争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在急剧的恶化啊，严峻变成斗争了已经啊。第二，从扩大内需变成了内需主导，所以对出口没什么好看法吧，对吧啊？但是中国出口已经有10000亿外贸盈余，你信吗？我不信。中国今年已经有10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如果中国经济有10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中国经济不会这个样子啊！长三角、珠三角应该都是过得蛮好的啊，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还有就是，除稳住楼市、股市，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变成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下降了，看见没有啊？那么没有提房地产啊，所以不用过多的期待啊。问题来了，中国明年的经济政策变化大吗？答案不大，都是鸡毛蒜皮的遣词造句，没有政策，没有招数，只是延续了今年的鸵鸟政策，就是这个结论，没什么值得可讲。你现在国内的那些券商已经很擅长了，把政策进行对比，做个表，不值得，连表都不用看，没有什么意义。说到遣词造句，是不是意味着背后的经济政策的改变？鸡毛蒜皮啊，没有那么微妙。中共的宏观经济政策没那么微妙，没啥东西啊。另外，12月3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啊。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应对挑战啊。这话讲的大家真的没信心啊。然后李强通报了今年的经济工作的情况，介绍了明年的考虑啊。那么蔡奇、丁薛祥、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振龙出席座谈会，样子货啊，讲个干货啊。第一财经报道，截止12月8号，中国今年关闭的银行有377家，要么是合并，要么是解散，有377家银行关闭掉了。比去年是190家，差不多翻倍啊。我们之前不讨论过明斯基时刻吗？啊，这就明斯基时刻。你看，万科债务展期啊，万达债务展期啊，银行在倒闭，这不是明斯基时刻是啥啊？那么当然，中国媒体不报道，美国是一家一家报道，中国是拢在377家。稍微的讲一下，这377家关闭的银行当中，村镇银行218家，数量最多，农商行79家，信用社70家。另外，截止12月8号，中国的商业银行关闭了9000多家分行，我们叫分行，学名叫银行网点，或者叫分理处啊，那我们通常就叫分行。那么关闭的分行数量比去年增加了2倍，超过2倍，说明什么？说明这些银行没生意，坐不住啊，因为这些分行都是自负盈亏的啊。分行的行长要负责这银行，你要卖多少理财产品，卖多少保险等等啊，他就是其实这些分行都是骗老头老太太， 就退休老头了，因为平时年轻人根本不去分行，都在网银处理完了，分行都谁去？退休的老头老太太，然后里面就坐着一些这个俊男美女，去专门去对付老头老太太，让他买理财产品，就是这样。农商行关闭的分行最多有5400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关闭的分行，关闭的分行也很多，962家，大型银行啊，城商行跟股份制银行关闭的比较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网点本来就少，所以他们不用关闭，它本来就不多啊。那人民银行公布的2024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处于高风险的银行有357家，集中在农业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他的说法对吗？他的说法也对也不对。为什么？经济下行，风险最大的银行就是规模最大的银行。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好吧，那今天主题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暂停公布 PPI 指数是不是就是想掩盖美国通胀的本质？什么叫通胀的本质？如果通胀，美联储会不会加息呢？那加息不可能，美国经济正在放缓，加息是不可能。掩盖本质我不知道，CPI 已经公布了， PPI 不公布就是不想让坏消息影响他的民调啊，就这个意思啊。情况，我是沿海省份做外贸，我这儿原本有很多的外地人来打工，现在很多人外地人已经返乡了，就农民工返乡3-4千万呢。观点，我认为中国绝大部分数据根本没有人认真统计，包括水泥数据。以前我做混凝土生意，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开发票，更无统计局的人到厂里来统计，政府定期发表给我，让我自己填，填多少呢？他们叫我填多少我就填多少，反正我给他们的数据远远超过实际的数据，都是注水啊，打水啊，打了水啊，猪肉打水啊。60多年前大炼钢铁大跃进，所有的生产都是政治任务啊，地方为了迎合上亿虚报数据，然后下一年的指标又定更高，搞出亩产万斤，甚至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支援国外，最后酿成了几千万的大祸。情况，现在墙内有一票人做增票四流合一去金融套现，啥意思？没的，行话叫做贸易增量。以前玩增票骗退税，现在玩增票，养好增票的公司壳、公司牌照主体壳，增加税务级，然后去贷款，低息贷款出来，这部分也会推高贸易类体量，不过是虚的。就是做出口嘛，做出口业绩，对吗？做出口业绩，然后把出口业绩做上去之后，然后跟银行去借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情况，农商行很多烂尾楼都是当时从农信社剥离，然后建新大楼，结果遇上疫情，一分钱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栋栋烂尾楼。情况，最近11月份出口总计1.08万亿，这讲的人民币。我老家是外贸城市，出口运输特别多，外贸公司也特别多，我老家的景气和这个数据根本对不上。提问，今天看到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请王老师怎么看？1万亿美元哦，中国贸易顺差到11月份有1万亿美元。如果中国有1万亿美元顺差， 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北这个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这六个省市，应该经济非常畅旺才对，理解吗？啊，那显然现在有三四千万农民工返乡滞乡，说明什么？说明出口正在崩溃呀！啊，显然不是正常的数据啊，所以我不相信有一万亿的顺差，有一万亿的顺差不是这个样，不是这个鸟样啊。提问：现在因为美国移民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的上升和关税战带来的物价上涨，请问王老师，那么美国生活成本应该是上涨，不就是通胀吗？我这样理解对吗？当然，物价上涨就是通胀啊。它如果是通胀的话，那为什么还要降息呢？对，这就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公布 PPI？PPI 是美联储调整利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川普显然是希望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那但是如果你通胀正在往上走的话，美联储降息的理由就未必那么充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 PPI 不公布，一方面是针对啥？针对民调啊。另外一方面是针对啥？针对美联储啊。接着刚才的提问，请问王老师，那可不可以认为现在美国正在发生滞胀？美国没有发生滞胀，美国是经济增长的呀，没有衰退，美国经济还是增长的啊。美国经济增长还不错，其实美国经济增长的不错。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经济现在就业在放缓，其实讲的是就业在放缓。美国没有滞胀，很多人喜欢用滞胀啊。滞胀的条件是正在发生通胀，同时经济在下降啊，这叫滞胀啊。情况我在今年六月底失业，然后一直找不着工作，期间还去工厂打工不少天，工厂里基本上都是12小时两班倒还无休，白天班是早8点到9点半，晚上9点半，整个地区的厂基本上都是这样，在厂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说到这个话题，无非几个方面：第一，没钱不配结婚，生什么小孩；第二，生小孩没人带，苦哈哈不配生小孩，整体气氛都是很压抑。最近我已经离职出来，这样的环境压力，结婚率、生育率那是别想了。情况：浙金理财产品暴雷，背后是房地产的衰退。房地产的衰退，理论上来说有很多理财产品在暴雷啊，但是没爆，为什么？因为没到结算，一到结算才会爆雷啊。观点本当本能认为一天八小时很正常的时候，很多人被逼加工一天十小时，这还没完，一周六天工作日很正常，但还有一部分人是七天上满，这还没完，还有一大批人是全月无休，有些人连续工作几个月无休，而且收入很微薄，这就是中国现状，简直是拿人的命换那一点点所谓的 GDP。 这种模式的后遗症就是人口不可逆的在萎缩。听王老师，在苏联、大陆和其他共产国家当中，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还是都是谎言？你讲的共产主义者是啥？你讲的共产主义者是啥？理解吗？我不知道你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共产主义者他到底是啥？什么物体啊？我不知道，你要先要定义清楚，我们才能够讲他有没有这种人，对吧？观点通胀，但是失业人口在增加，经济下降也会导致美联储降息以应对经济下滑，是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所说的提振内需所做的都是供给侧改革呢？内需提振不是应该从消费者入手吗？说得非常对。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办法呀，他就从供给侧入手啊。供给侧入手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解决需求端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需求端的问题？因为需求端的问题他解决不了，因为解决需求端的问题要靠什么？政治改革。为什么？老百姓为什么分配的那么少？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他没有政治权利，那他就没办法获得，他在财富分配的时候，他就排在最末后，最后面。大家分完了，剩下一点点给他，因为他没有政治权利。你要解决他们分配财富的权利，要往前排，靠什么？靠政治权利。能给他吗？不能给他，因为给了他，那不就民主了吗？民主了，那中共的专制的权利不就没有了吗？就这个意思啊。观点：国内目前对一部电影《芳华》的讨论非常热烈。我认为所谓的解说牵强附会，毫无依据，但是仍然能够引起如此众多，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和所谓的集体回忆，就能说明这一些问题。有文革前红卫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要是当真有一个导火索，如同姚文元当年那篇海瑞罢官的文章一样，那真是不敢想象，不寒而栗。文革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文革就是红卫兵造反，错，文革不是红卫兵造反，是共产党无底线的折腾老百姓。很多人认为文革是红卫兵造反，红卫兵有没有造反？有造反。造反了多久？造反了三个月。造反了三个月之后就没得造反了，理解吗？所以文革不是红卫兵造反，文革没有天下大乱，文革全部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文革是共产党搞的政治运动，不是红卫兵的政治运动，所以你们这个讨论完全偏离的主题。很多人以为啊，我们再来一次文革，我就把他们的共产党打翻在地。没有，共产党在文革当中从来没有打翻在地，理解吗？没有这回事，你搞错了啊。你把主题都搞反了啊。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中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是要和日本和美国形成对峙局面吗？东亚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海上的部署啊，就是90艘军舰，90艘以上的军舰在东亚地区的集结，主要是向日本施加压力，军事压力，向日本示威，向美国示威，就这意思。但是美国做出回应了，派了一艘航母打击群过来，把那个第三舰队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第二十一导弹驱逐舰队拨过来，拨到第七舰队。第七舰队负责印太地区，也就是说在印太地区美军有两个航母打击群，有压力了吧啊，就这意思啊。所以川普没有抛弃高斯早苗啊，川普还是非常坚定的支持高斯早苗啊。情况：周日送孩子去上海交大考日语能力考试，三步两步就是横幅，弃笔从戎，建功立业，类似这样的标语。但是考日语的队伍看不见头，看不到头，看不到尾，独立判断，不做炮灰。年轻人值得拥有他们应有的未来，而不是争当炮灰。说得好。王老师你好，年底了，各种限中事件是不是比去年多了？也没觉得啊，差不多。反正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出来一两下啊。王老师你好，我大概在你2万粉丝的时候开始听，一天两期， 一天都没有缺席过。18年到25年经历了父辈家庭的构陷，身背4000万巨债，我的天哪，企业破产，8年老赖，靠着太太和孩子的坚定支持和协力，靠着仅存的一家餐饮公司的点滴积累，上周终于顺利的到达了巴黎，开启人生的下半场，恭喜你啊！45岁的年纪可能不易，但家人在一起，一定可以让生活开始有光有希望。祝王老师生活顺利，谢谢，也祝你一切顺利，工作顺心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不让农民返乡置乡，是不是让农民工自己家不能回了，也不能住在自己家里？这样搞，农民工去哪里？睡大街桥洞吗？这不是更有问题？没有说不让他们回去啊，没有说不让他们回去，不让他们回去，那你想让别人去哪儿？这是不可能的。返乡置乡其实是一个政策口号，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不让大家回去的这个。我没有看到这个政策，如果有这个政策，你想几千万不让他回家，什么概念？那不明辨，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政策啊。中共很多政策一塌糊涂，但是中共一点都不傻，你别以为他傻，他不会是那么傻。观点，疫情前就听王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年非常喜欢王老师，感谢王老师做出的付出，因为王老师避掉了很多坑，希望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啊。情绪，王老师真的很辛苦，这半夜一点了，一边听王老师的节目，一边收拾睡觉，每天王老师都熬到这么晚，太辛苦了，难以想象，不是一两天，而是长期，长期以往坚持这样的工作，为我们带来新的服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啊，谢谢你，真的很感动啊。我们的同事跟我讲了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前几天我们的汝窑茶具已经上架，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商店里所有的茶具全部是现货。之前我们有点预售啊，预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货，但是网友又很想要，所以我们就预售啊。那其实我很不喜欢预售，因为预售让大家等，我是很着急的，我网购都是希望马上就到，所以预售是一件不好。所以现在呢，茶具全部都是现货，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啊，之前等了的网友你可以去看一看好吗啊。就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